是一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在快乐是需要学习的，因为我们的快乐不是痛快，不是那一个真正的学习，把人生的议题解决了，我们心中的那个实在的平安跟喜乐的快乐。所以快乐送到家，在不管是哪一个方向去进程与探讨人生，我们期待的就是让你感受到活着真好，上帝创造真美妙。即便在眼前有难免的困难或是情绪的低潮，我们相信我们一起陪伴走过去。好，这一段时间我们非常高兴请到卫理神学院院长卫连岳，卫连岳老师，卫连岳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真的把他深深对生命的爱戴跟对于生命的盼望的那个负担，哎呀，娓娓道来。这一段时间我们真的都在谈当生的恐惧胜过死亡的恐怖的时候，那个再也没有让人活下去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办？那我们其实院长已经答应我要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有6集的时间，所以我们前2集来认识院长他整个的学习历程带给我们的专题的意义。好，后来我们也看见院长带领我们去解析当代生命的比较低潮的那一个面貌，那我们也会听到老师娓娓道来解析这比较阴暗的那一面，为的是让我们不管是身为家长的或是老师的或是成为灵舍的或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牧者，让我们更明白生命有阴暗的一面，有呐喊的一面，有那一个呼声说我好想活下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跨过死生存的时候的那种恐惧感，以至于我觉得好像死才解决我的恐惧感的这一种矛盾的心理嘶喊，这一种心理的面貌被我们解析了，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如何给出理路来。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谢谢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慢慢的解析这样的一个生存的挣扎的脸谱，期待听众朋友跟着我们慢慢跟卫连岳卫院长慢慢往前走，我们就会听到我们怎么样去走出来，或是我们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亲朋好友走出来。如果你是一个心理工作者还是一个牧者，你也就更知道如何以你的信仰，以你对心理对人文的认知而给出援手。好，现在我们赶快请院长跟我们打声招呼。好，我们赶快请卫连岳卫老师。
凯庆老师好，嘉音电台的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很感谢凯庆老师让我有机会来嘉音电台分享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也是我们当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是，谢谢院长在百忙当中仍然愿意跟我们分享。其实这个议题并不好分享，
是的，
分享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自己心里还难免有一点点酸痛，怎么样的世界变成这样的世界。
对，
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他的原意本来就是 让我们要享受平安跟丰盛的、嗯、可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现象让我们难免有点沉重，可是你又不得不讲，也不得不好好的去解析、嗯、哎，那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也很期待跟着院长好好的往前走，让我们看见最后我们应该如何给出帮助，甚至于有一些听众朋友自己也难免有一些情绪低潮的时候，也可以透过老师，特别老师也会讲到忧郁症的那个现象跟理路是怎么样的看见生存的光明哈，所以听众朋友这段时间、这个专题老师带给我们的、当然不容易听，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兴奋、这十几年来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边听边听做笔记的，而且这些东西、这些知识这些概念都会成为我们脚下的砖块，垫着垫着走，走过人生的障碍，垫着垫着走，也走向上帝，也走向自己的内心。好，我们谢谢老师今天的再一次的到来，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就请我们老师好好的跟我们谈谈关于当生的恐惧胜过死的可怕的时候我们当如何。亲爱的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嘉恩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青，今天很高兴请到卫理神学院院长卫连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我们跟院长其实是空中的旧事了哈、院长跟听众朋友其实都是不陌生的，特别是这一次的再回来我们节目当中，你告诉我们的你过去在这几年为我们这片土地所做的，就是嘉恩广播电台说的守护城市的心灵，
是
你的确真的用你的研究用你的演说跟著作守护了城市的心灵。那上个礼拜我们也都谈到了一些网物网际带给当代孩子的一个摧毁的现象哈、这个礼拜老师你带我们要进入什么样的面貌去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
是我们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就是谈到了，就是在27岁以下这个族群 特别是欧美有大量的研究，那他们在这种从一出生就活在所谓的网络的这个世界，虚拟的世界，然后他同时有两种身份，那这个的确一方面这个对这个群体来讲，假如正面的方向或是光明面来讲，他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就获取了极大量的资讯，他们可以透过网际网络找到他们所要的知识或相关的资料，但是另一方面恐怕这个网际网络也会带给他们一些负面的一个资讯，或者是一些影片，或者是一些这种信息会影响他们。所以网络，尽管网络这个平台或社交媒体 FB 也好 IG 也好，它是一个中性的但是我们善用它的确带给我们一个生命的帮助，但是我们一不小心反倒是被它影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容易走上一个这个人生的一个偏差。
所以院长你的意思是说事实上网络网际某一个角度来说它是中性的，甚至它也有带给人类革命性的生活方便跟乐趣的一面，是不是？
对，
我记得我们这个年代写一封信本土的要寄三封对，三天平信的要三天然后现实的要
一两天
然后国外的就要半个月是不 是,
是
现在就是 一秒就把它寄出去了
对，
甚至有时候秒回大概就两秒三秒间你就收到美国的孩子的回信了
对，
这个带给我们父母是很开心的，而且我每天都可以看到孙子的相片
是
这其实这个是好的对不对
对，
还有我们写论文的时候收集资料你写论文的时候大概也没那么方便要到图书馆去找
对
后来现在一根指头一按都可以找到好多国家关于宽恕的研究是什么好像网络网际也的确带给我们一些方便，但是因为我们研究的问题是关于生存的恐惧胜过死亡的可怕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为什么你活得好好的还有恐惧呢那我们是透过这样去解析当代年轻人或是当代人们的现象，所以我们就不得不说这个网络网际好处是好但是也带来了一点点我们不留意的后遗症，所以我们说了一点点非常很 dark 的面貌的一个内容哈，所以听众朋友我在大概想就像我们院长讲的说，事实上你我在用不管是FB 也好 YouTube 也好还是手机也好 LINE 也好，其实我们都是好像得到他的服务的，可是有一群人是他们生命毁坏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啊，原来你不是我们想象的都会得到那个服务那个乐趣，你是在乐趣里面渐渐走进那个恐惧跟黑暗里面的。那我们的院长就是在告诉大家小心张开眼睛看到另外一面，而另外一面正是我们要守护的生命的挣扎的这一块。好，所以老师我这样讲对吗？
是是，
对不对？
的确
让你觉得还是可以敢用手机一下啦哈。
对，
手机还是好的。
我并不是排斥所谓的手机或者这些社交媒体然后我们这个时代也不可避免的不使用这些社群媒体或者是网络世界，
是
只是今天这个主题引导我们去发现，就是我们必须要留意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好友，他们面对的这个时代是有很大的诱惑，
是
有很大的试探。假如我们不理解或是没有
留意
到的话，
你不知道，
对，我们就会忽略了这个网络世界，它有一种负面。或是暗黑的力量，
是
它是会带给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有许多的这种诱惑试探，甚至导致他们沉沦，甚至他们迷失了。那假如我们没有，我们只就是说 教会的这个群体，基督徒的群体，只要只是在同温层里面，就是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我们我所接触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周末假日所接触到这些这些我们的好友都是非常光明的，好像都是光颜这样子，然后我们忽略了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有一个使命，其实是一个福音的使命，而耶稣来道成肉身，他降世为人就是去拯救那些有需要的，所以耶稣说健康的人是不需要医生的，我来就是要拯救那些罪人。
是，
所以我们其实基督徒要首先理解怎么样的人是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怎么样的人他们是受压迫者，他们是被辖制的，他们是被囚禁的。
是，
那某个程度上不是只有在监狱里面那些人要被囚禁，很多人都被囚禁在滑手机网络的世界，他们不得其门而出。
是，
那我们必须要去帮助他们，我们需要了解这些网络世界为什么会导致他们会迷失。
是，
好，这个首先我们要有留意到这个情况，我们才有可能去帮助他。举一个例子来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小孩在念高二的时候回来跟他爸爸讲，因为他爸妈都是基督徒，而且在他这个小孩也都这个到教会聚会跟主日，所以他们从小给小孩有一种很好的品格教育，所以他们很看重小孩的这种生活行为言行举止。那有一天小孩就回来分享，就是他说这个班上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同学他就传了一个连接给大家，那当然大多数人都点了，那点进去以后那个影片是这个 不但是很这个性暴力的，而且是很这个负面黑又暗黑的力量。好，当然有很多人就会
很伪常的，
对，很多人就会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影片，然后又是自己同学传来的，就会开始去点阅，然后开始大家讨论这样。那我这个好朋友的小孩就说他后来发现了，他看到了第一秒他就把这个影片关掉了。那是因为他以前有打过预防针，就是他爸妈在一个好的家庭教育让他辨识有些东西他不应该去看，有些他会做一个自我的一个防卫，自我的一个保护，所以即便那个影片的内容对他来讲很有吸引力，他从来没有看过，因为这种暗黑的影片或是这种这种性方面的影片其实对青少年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啊，极大的一个试探。那他后来回来跟他爸妈讲这个情况，就是说有同学的这种散布这样的影片，然后他其实是要跟他爸妈讲说怎么这种影片会
可以
会存在，可能会会在网络上小孩子因为在高中不晓得说不是说有什么监督机制吗？怎么有这种影片会连高中生都可以广传这样子？他觉得到
不可思议，
所以他觉得爸爸可能可以回答他这个方面问题，然后他爸爸才带他讨论认识所谓的什么叫暗黑网络Dark Net。那这样子我们基督徒的父母可能可以理解有这样的现象，去教导或提醒我们身边的我们的家人也好，我们的小孩，然后他们有可能就会产生一种影响力，一种正面的影响力，一种良善或光明的影响力，然后去影响他们身边的同学说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去看他，
是
虽然是好同学好朋友传来的，但是他这个影片内容我们不一定要去看他，我们可能会受到他影响，我们可以产生这种小小的一个良善的力量，一种正面教导力量，他就会抵抗那些所谓的大环境的这个诱惑。不然的话，假如我们都只是在同温层，好，那我把自己顾好 的话，那我们就失去了一个门徒的使命，就是去影响旁边的人在这个时代做王做人，所以才会需要我们上一集有需要去花不少的时间来 告诉听众朋友，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其实是有许多黑暗的力量，
对，
那这些力量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家人，
是，而且正在影响、嗯、
是的，
继续在影响，所以我们不得不好好对他了解一下，好叫我们找出策略来怎么样去应变它，如何守护我们城市的心灵，也守护我们的下一代。好，那我们就要进一段音乐，请老师休息一下，也请听众朋友休息一下，准备好你的笔记本，老师这一集要延续的让你认识我们如何在生的恐惧胜过死亡的可怕的时候找出一条出路。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高凯庆，今天很高兴卫理神学院院长卫联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你谈一谈我们如何守护城市的心灵，了解网络网际的黑暗面。好，老师请。
是，刚刚延续了从上一集到这一集的一个脉络，虽然是在讲这个当代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他们所生活的一个网际网络的一个世界，以及他们所会受到的一种心灵的方面的这种迷惑，这种空虚，以及后来讲的一种负面暗黑的这个影响，其实都是要回到我们原先这个想要探讨一个主题，就是说当一个年轻的心灵或者是一个人的心灵他沉重，或者他觉得找不到一种这种生活下去的意义跟目的，甚至他觉得他活着更加的痛苦的时候，那他就会产生轻生的念头。
嗯嗯，
他虽然可能他还没有直接有自杀的行动，但是他的那个心灵已经是几乎已经是死去了，或者是说他的心灵可能在某一个打击苦难的一种打击之下，他心灵的这个已经被最后跟稻草给压垮了，他就是以一种毫无这种这种生存意念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活着。那这样这类的人们，我们都在自杀学里面就是定义为高自杀危险的这个族群，就是他们随时就是可能就会轻生。那我们的研究，很多专家的研究就是说，这些已经没有活下去的这种动力的人们，他其实只要一个事件或某一个刺激或者是某一个打击来到，他可能就走向了自杀一途。那所以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说，当然刚才讲到，假如我们能够在最开始，比如说刚才在广告之前有提到我这个好朋友，他爸妈他从小就以一种基督教的价值观信仰观来去教导孩子，他就会产生给这个小孩好像打疫苗，给他一个保护力。假如我们这一步有做到，那当然后面我们可能稍微比较放心，他遇到一些危险的这个诱惑试探的时候，比较有知道该怎么样的回避。但是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有更大多数人，恐怕都不没有听过福音，他们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心灵，可能他们的家庭也有一些问题，也没有办法发挥家庭的一种功能。那他们假如在学校里面又交到一些不好的朋友，那人生就走了偏差。那这样的群体他久了他找不到那种生活的动力，生活的意义，改变了一种方向，找不到盼望的时候，他可能就吸毒了，他可能就在家然后啃老族，他可能就这个耍废了，他人生可能就悬置了。那这样的情况其实都会跟我们当代的一种叫做忧郁症，
嗯哼，
都很多人后来就不知道为何的，他们就觉得这个好像忧郁症，整天这个早上起不来，晚上睡不着，然后即使醒了时候有气无力，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甚至没有办法出门，更不要说正常
的
工作，
一点生活的乐趣都没有。
对对对，那现在的忧郁症的情况，在欧美有一些国家，忧郁症的人数已经几乎跟近视的人数差不多了。所以，在美国有些州的调查的确是如此。 那台湾的忧郁症的情况其实也蛮严重的，
是，
也就是说假如各位有留意到，就是前两年有个新闻，就是大学生曾经去使用学校提供的心理諮商服务，已经到达了四个大学生就有一个人，这还是愿意去找心理諮商师去跟他们谈谈聊聊的，四个人就有一个人使用，那更何况还有很多人他其实是有这方面心理精神或心灵的问题，但是他还没有去愿意去向外求助，那我们常说的黑数嘛，那2005年的时候，台湾大学曾经做了一个匿名的一个调查，针对台大一的新生，那问卷回收回来，20%-30%的台大大一的学生曾经或现在有自杀的念头，30%，十个就有三个台大一年级的学生曾经或现在有自杀念头，我们会觉得台大的学生是人生的胜利组，他们是那个年龄层里面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当然没有什么学业的压力，通常他们的经济或者家庭环境也相当的不错，那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的台大学生是有轻生的念头呢？可见的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个世代，他的确那个问题是出现在社会的层层面面，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的这个体系，教育的体系，他们个人的身心灵都有很多的危机跟问题，那愿意去找心理諮商师表示他已经觉得那个问题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甚至他已经活不下去，他愿意求助，他愿意在问卷上填写他有自杀的意念，这样的数据都反映出我们台湾其实这方面问题，不论你说是心灵上面的问题，精神上面的问题，或是所谓的忧郁症的问题，其实是很严重，那就医愿意去就医，愿意去找这个学校的这个心理諮商辅导中心的老师们协助，这个还是愿意去做，至于他愿意去找这些这些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心理諮商师能不能真的解决他的问题，还是另
外
一回事，那第一个只是反映出的确有很多人他有这方面的需要跟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台湾的所谓的身心科的这个体系，或者是心理諮商体系，或者是学校的辅导中心的老师们，是不是可以实际上帮忙他，那个恐怕还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我2016年出版了这个死亡玄学，因为里面有一章专门探讨深入探讨死亡的这个议题，后来自杀的议题，对不起，就是自杀的议题，那后来就有这本书出版之后，开始有一些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或是第一线的这个辅导老师，或者是有一些家长或者教会的一些牧者，开始转介一些严重的个案，希望我能够去帮他们。那我到现在到截至今年我已经帮接触了21位所谓的自杀者，那这21位超过2/3的我所接触的自杀者，他们都曾经寻求过第一线这个精神科医师也好，身心科医师或是心理諮商师，他们已经寻求过协助，而且他们超过三分之二都已经曾经用药时间超过2年，可是问题没有解决，而且因为有一些这个忧郁症或是精神科的药物还会带来副作用，
是，
所以他同时原本的问题没解决，他还要去对付那个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所以当事人是痛不欲生啊，所以尽管他有一些存活的意念，尽管父母想要帮忙，师长想要帮忙，但是帮不上忙，那于是后来他们转介到我这里来，他们转介过来的不论是他们父母或是他们的医生或者是他们的家人或者是教会的牧师， 他们觉得既然你都已经试过其他的各样社会现在这个各样的资源各样的方式那都帮不了忙，要不要试一试去找魏老师试一试，会不会基督教信仰能够帮助到他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系列到时候会透过讲我会讲一些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尽管我们基督徒没有接受过所谓的专业的训练我们没有任何的证照，我们也不能开任何什么样的药物可是因为我们有爱心耐心跟真心我们愿意去陪伴那个当事人我们去关心那些心灵软弱的人那再加上基督教信仰的确有一个强大的力量
是
会带给当事人一个信心力量跟盼望活下去的那个力量活下去的那个盼望基督教信仰是有这样强大的力量假如我们可以透过信仰帮助他就如我帮助过这21位我也没有透过任何药物我们就是去陪伴关心跟替他们祷告带着他们祷告带着他们进入信仰而后他们在信仰里面得到了医治看到了生命的盼望于是他们走出了自杀的阴霾他们找到了一个人生的方向
所以这个是老师给我们报的好消息
是是
也就是说听众朋友跟着我们 这一连串魏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专题最后你会听到如何更细腻的去协助帮助这样的一个濒临在网络网际被淹没崩溃的生命状态的人那可是老师刚刚讲了哇21个人在你手里你如何挽回他们听起来我真的很想音乐过后再剩最后的一段请老师告诉我们如何做急救如何急救快速的如果这样的一个你觉得最有效的然后再这样短短的10分钟给听众朋友一点点的看见好那我们赶快进一段音乐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欣。今天很高兴请到卫理神学院的院长卫连岳，好，他是我们空中的老朋友了哈。好，我们最后这一段我们要请老师跟我们讲讲故事，他亲身帮助了21位的关于有轻生甚至于真的轻生过也被挽回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无望的生命者，可是他们如何在魏老师的帮助之下对生命的有趣有望，再一次的挑起对活着真好的这种感觉。我们请院长跟我们讲讲故事好不好。你就是如果剩10分钟，你要告诉我们你到底怎么做的，我们听起来都好兴奋哦。哎，那老师，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左邻右舍老丁老咖，也有一些好像对生命是很低沉的，我们怎么样去快速的帮助他们，你是怎么样做到的？
好，那我就举其中我接触到一个个案哦。那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那这是一个女性那她打电话到我的手机，然后跟我讲她我完全不认识对方，但是她跟我讲她怎么这个从另外一位朋友那边得到我的这个手机，然后她跟我讲为什么打电话给我。那她跟我讲说她已经自杀过3次了哈。第一次呢，他是从大概我印象中是6楼跳下来。那他为什么从6楼跳下来走上绝路呢？因为他在跳楼之前的2年呢，他受到长期忧郁症的困扰，那他也去找了所谓的好的医院有名的医师。那他觉得应该可以得到一些帮助，但是他吃了2年的这个抗忧郁症药物，就像我广告之前所说的，2年下来，他的忧郁症的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反倒他还要承担的这个药物的副作用。那他想，他才30来岁，他过去的这2年实在是痛苦不堪，每天都没有活着的意念。然后虽然他知道他假如自杀他会让爸妈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就勉强的活下去，但是实在是太痛苦了。他想说他接下来人生还要这样每天过这种日子药物没有办法解决根本的问题，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正常生活，更不要说像一般人可以工作。所以他后来想也不要让自己痛苦下去，一了百了，然后也不要带给家人的痛苦，所以他就跳楼了。那跳楼结果被送到医院，有被救回来。那救回来，在这个急诊室救回来，然后后来在医院休养了一段时间，回到家里面就出院的第一天晚上，他又在房间上吊了。因为他真的是没有想要继续活着，就想不到6楼死不了，跳了6楼死不了，他就又回家出院回家第一天上吊
也死不了。
那因为他才刚出院，所以爸妈就想要去房间关心他，
就是
发现他怎么上吊，所以又把他送到医院那等到第二次再出院再回到家，那天晚上就烧炭这个因为烧炭这个他没有留意到那个烟雾就跑出这个房间了，所以他爸妈就当然赶快破门而入去救他。那这样子的人你可以知道他死意坚强，他根本没有想要让这种人生他觉得不值得再活下去他不想活了，太痛苦。这个标题，所以我说当他觉得活下去的那种恐惧是大过他不如死的。
对，老师你怎么做
对，好，那他在这个手机上面就跟我讲了这段经历。那后来他说他为什么打电话给我，他说有一个他好友就跟他爸爸讲 既然你们都已经试过了这个医院精神科医师心理谘商师，不如你们试一下去找这位老师，因为他写了一本书，然后我觉得这个老师对于自杀的问题做了很深入的探讨，或许他可以帮助你的女儿。于是他当事人就愿意一试，就直接打电话给我。那我听完他讲了他人生的这个苦难啊，真的听了就讲了两三个小时，这个人生是苦不堪言啊。好，那当然我刚刚说过，我也没有什么专业证照，也没有办法开任何的药物，但是我能做的就是，我当他听完他述说他人生的苦难，他问我说我可以怎么帮他，我告诉他，我说我可以，我没有办法帮助你，连你的家人，连你的医师，连专业的医师都帮不了，但是我相信上帝可以帮助你，上帝可以做超过医师，超过我们人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假如你愿意，你可不可以在电话那一端跪下来，我带你做一个祷告。我跟他说我已经在我现在这边，我已经跪在我的床边替你祷告，你愿不愿意让我带你做一个祷告。那刚才我已经听他两三个小时，所以他也觉得好像也需要答应我的请求，所以他也在电话那边就跪着让我带领他做一个祷告。那我这个祷告其实能讲的不多，因为我不太认识他，然后在这种苦难这种生命的生死关头，我觉得能讲也不多，但是我就是呼求上帝能够帮助他，主能够带领他出黑暗进入光明，主赐给他一个盼望，赐给他天上来的平安，那个是世界不能给，也是世界夺不走的，类似这样的祷告的内容。那祷告完了之后，他哭泣，我也哭泣，就是在祷告过程当中，我们两个都很哭求，我是哭求，那他是觉得某个程度上他感受到一个在祷告当中受到了一个安慰，
他被爱，
他感受到一个安慰，有人关心他。那于是他哭泣了一段时间，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就是他有空就会打电话给我，我能够做的就是带着他祷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也不可能不愿意见我，我跟他完全不认识，但是他总觉得在祷告当中他找到一个说不出的平安，心灵好像安静了下来。那于是就在这样子来来去去几回祷告之后，不到半年，差不多五六个月，他跟我有一天打电话跟我讲，魏老师，我感觉我现在好的蛮多，我想要去工作了。他不知道多久没有工作的意念或力量，他也没有办法融入这个社会，但是不到半年时间，他跟我讲他觉得他好像有力量可以去工作。我后来鼓励他先从 part time 的半时间的开始，然后他后来就也渐渐的就好像可以有一个正常的生活。那这就是信仰很强说不出的一个力量，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但是就是上帝的怜悯，主的引导，圣灵的动工，这位后来他也信主也去教会了，那这个人他就得到了一个医治。那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做什么，但是反倒因为这样我们谦卑下来，让上帝亲自动工，那这就是信仰的一个力量。
好，感动到不知道怎么说，因为就像老师说的，我没有什么证照，我也不知道太多技巧，可是我就是用好好的陪他听，好好的表现出他生命可贵，我是真实的感觉到你生命很可贵，我要求上帝留住你，赐你平安，就这样的态度， 就这样在读。好，听众朋友，你听了是不是也很感动了？但是我们好想再继续听那每一个故事，是怎么样呈现神之存在的可爱跟荣耀。但是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也不得不下线。但是我们邀请魏院长下个礼拜还要继续跟我们分享，在整个这个题目里，他娓娓道来，铺成一个生之网，让我们了解黑暗，也了解黑暗当中如何开疆辟土，走出一条生存之道。老师最后会告诉我们，我们的确是有路可以走的，怎么样去帮助人。好，我们今天暂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的谢谢，谢谢院长，
谢谢凯青老师，
我们也谢谢听众，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祝你全家平安快乐，我们下回见。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 now.